种声音。
近300位身着黑色服装的年轻人星期日在纽约中央公园聚集，向临时挂起的李文亮医生遗像献花，向他默哀和献悼词。
悼念的本身它就是一个行动，一种发声，一种凝聚。
活动组织者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梅琪琪说，悼念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一种发声，一种凝聚。李文亮生前在社交媒体大胆讲出新冠病毒疫情，被警方以谣言传播者训诫，他被誉为疫情的吹哨人，与会者一起吹哨子纪念他。
卫生非常的好，
他实名接受了财新的一个采访，并且说出了让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有感慨，说一个健康是因
梅琪琪说，他实名接受了采访，并且讲出了使他们每个人都很有感慨的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梅琪琪说，他觉得他实名接受采访，在训诫后晒出这些内容，对于一个关注社会议题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敢，所以他今天会实名做，会露面做，亦都是李医生给他的一个引导。参加追悼会的年轻人都不是纽约常见的勇敢的政治意义人士。
我要讲一个关于我的一些恐惧的故事。
行为艺术家张海燕说，我要讲一个关于我的一些恐惧的故事。
我们家里人在微信上跟我说，你不要说这些话，会被抓起来。
来自内蒙现为 Gettysburg College 哲学与艺术商学位研究生的李建瑞说，我觉得是挺害怕的，我们屋企的人在微信跟我说，不要讲这些话，你会被捉起来的。
李先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会因为分享了一些并不失实的消息而因言获罪。
花了六个钟头从外州来的与会者说，李先生的事情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会因为分享一些并不失实的消息而因言获罪，这个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恐惧，亦都使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真相感到忧虑重重。但是他们都意识到李文亮医生的死证实了言论自由的至关重要。
我认为就是除掉疫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都开始说真话，但我们不再
从欧洲来纽约的游客王小姐说，我认为除了疫情最好的方法就是每个人开始讲真话，当我们不再欺骗的时候，疫情才会消失。
你如果要是不说的话，大家永远是等明天，等明天，明天不可能就这样就是到来的。
李建瑞说，如果你不讲的话，大家永远等明天，等明天，明天不可能到来，他是这么觉得。
如果是当时有那个言论自由，就是大家会提早知道疫情爆发的话，就不会疫情不会扩散得如此之严重。可能
纽约大学学生苏晓瑜说，如果当时有言论自由，就是大家会提早知道疫情爆发的话，疫情就不会扩散到这么严重，可能就会有几例，即使好像李医生第一批感染病了，他亦都可以得到足够充足的医疗资源，他就不会死，所以是没有言论自由害死了他。
我要言论自由，
另一位与会者说，我要言论自由，我要真相。网络上爆发李文亮医生之死的愤怒之后，中共采取了更严厉的钳制言论的措施，这个激起了与会者极大的愤慨。
现在全中国最有效率的是什么？最有效率的是新浪微博和朋友圈的删帖速度。
纽约律师魏凡说，现在全中国最有效率的是什么呢？最有效率就是新浪微博和朋友圈的删帖速度。
因为我昨天晚上转发了几位北大、清华、人大还有很多学校教授联名向全国人大以及常委会的联名信，要求言论自由。
一位与会者说，我非常悲哀，昨天晚上转发了几位北大、清华、人大还有很多教授联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联名信，要求言论自由。他就是发了几张的图片，之后他现在再怎样都没办法发朋友圈了。
今天上午我就转发了一个清华的法学院教授 劳春燕写的一个文章，里面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对
纽约律师魏凡说，今天上午他就转发了一个清华学院教授卢春燕写的文章，里面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对这个问题从法律角度很客观理性的分析，但是30分钟之内就被他这个留言说看不到了。 魏凡说他希望政府能够将你手中的技术，将你手中的人力用到在这个国土上生活的人民啱的地方去，而不是要将这些都浪费在山帖上面。这个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你还用一九三几年的方式来统治这个国家，这个非常没面。他们都在喊口号，停止山帖，
停止山帖，停止山帖，停止山帖，谢谢。
现在居住纽约九十四岁高龄的中国抗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杰，请人代读他为李文亮写的一首诗。
你的人生道路坎坷短暂而又劳累，你的一举像掩盖着虚伪。李文亮医生，安息吧，历史永远记下你的行为。
高耀杰的诗话：你的人生道路坎坷短暂又劳累，你的义举向掩盖者示威。李文亮医生，安息吧，历史永远记下你的行为。好多不能够前来与会的人通过网络写下的悼词和感言被贴在李文亮医生遗像的两旁。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纽约报道。